得任山西及长江流域为英人势力范围，而将津浦铁路瓜分。于是美国务卿海约翰有开放中国门户而保全其领土之宣言，于是遂7月28日阳历9月2日通牒俄、日、英、法、德、意，要求在中国有势力范围之国承认三条件：一、各国在中国所获利益范围租借地域即别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；二、各国势力范围内之各港对他国商品遵照中国现行海关税率收税；三、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收入港税不得较其本国为高，其铁路对他国所收运费亦然。盖中国税率系属协定，各国条约又借有最惠国条款，无论不重即从异系各国疑虑。若有势力范围之国于其势力范围之内而破坏此办法，则其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即为其所独占，他国不能与争。通牒二、三两条即系防止此等手段。此即所谓门户开放，非防我自闭关，乃防他人待我关闭门户也。而各国所以能主张此等权利，乃系根据其与中国所定条约而来。涉使中国领土而有变更，条约即归消灭，一切无从说起矣。此开放门户，所以必可保全领土而后完也。此等办法，原不过攘夺中国权力之国，利益互相妥协之约，与中国今日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、解脱帝国主义之束缚者了不相干。然使此说而果能实行，则故可暂止各国在中国之争攘，比中国的免瓜分之甚而徐图自强，与远东之和平、世界之和平皆未必无益，乃俄人又手谋破坏之。当美国通牒之发出也，六国无此已据，西复牒承认。己庚子之变，俄人独据东三省，虽向各国宣言意在保护铁路，四是平即行撤兵，而其后遂久拒不撤，于是东三省遂有为俄人独占之势，军事尽已破坏矣。当是时也，英人方有失南非，独立不能治俄，乃与德人订立协约，申明开放门户、保全领土之旨，通知俄、日、美、法、意、澳六国。五国皆复牒承认为俄主张该协约之效力，仅及于英得势力范围，而东三省不在其内，其独占之心昭然若揭矣。德人在东方关系较浅，遂承认俄之主张，英人则宣言否认，日本亦赞成英意，俄族不圈，何以即开？由坚持东三省是由中俄两国另议，又借口两公未回銮，无从交涉，迁延十日，而时促中国订立密约。此光绪二十六七年间1900至1901视野合议之开，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11月初2日成于27年19017月25日当开议时，即有俄人协增其订立密约之说，其后又有俄政府与我驻使杨如订立密约之说。日、英、德、澳、以、美诸国皆向中国政府警告，中国为所设，俄人亦为所牵制，乃未成。英人既见于得之不足事，思在其东，更求与国，而日人亦处于独立不足于俄，乃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四日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成立同盟，约众声明承认中韩两国之独立。应对中日、对中韩之利益因他国侵略而受损害时，各得执行必要之手段，因此与一国开战，同盟国需严守中立。若所战之国有一国或数国加入，同盟国即当出兵援助。约既成，英国舆论颇有排挤其政府者，而日本则举国欢心。盖英在远东利害关系虽切，就不如日人有生死存亡之关系也。于是日本一方声势骤壮，俄人乃于2月3日阳历3月12日向各国发表俄、法两国在极东利益受侵犯时 两国政府择取防卫手段，盖将俄法同盟之效力扩充至远东方面，以抗英日同盟也。日俄战争以前，外交之形势如此，俄人并吞东三省之制，即为各国所非难，乃于是岁三月一日阳历三月二十六日与中国订立撤兵之约，以六个月为一期，第一期撤盛京以西南之兵，第二期进撤奉天省内及吉林全省之兵，第三期撤黑龙江省之兵，第一期于是岁九月十五日期满阳历十月十六日，俄人先期半月即将英撤之兵进行撤退，第二期到期为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，一九零三年四月十九日，俄人非土不撤，反向我提出要求，一东三省之地不得割让或租借与他国，二俄撤兵之地不得开作商埠，三东三省军事政治不得聘用他国人，四五牛庄公务任用俄人，税关归到省银行经理，六东三省卫生事务聘用俄人，七俄得使用东三省电线，日英美皆向中国政府警告，俄人乃将要求撤回，待五月间又以他项条件提出，盖俄人事实已决与日本开战，故未似以挑衅也。中日战后，俄人之势力弥漫于朝鲜，已如前述，日本之安全故与朝鲜有关系，而朝鲜之安全又与满洲关系极密，自由时以来，满洲之形势而强，朝鲜未有能保其独立者汉武之能开朝鲜为四郡，已是时辽东之形势强也。前汉末年，辽东渐弱而聚力百济遂持张，自后汉末至晋初，公孙渡、吴秋俭、慕容圭相继雄章辽东，聚力屡为所破，机智灭亡，慕容氏衰而辽东弱，聚力乘胜并其地，是时聚力甚强大，对北魏已不恭顺，隋唐时更桀骜，隋炀帝、唐太宗发大兵攻之而皆不克，虽曰中国之用兵有失策，亦以辽东济失，运兵转饷皆需跋涉千里，有鞭长莫及之势也。其后聚力百济皆内乱，高宗乃乘机自山东发兵灭之，此乃彼之自亡，非用兵横轨。自武后以后，中国不复能经营辽东而满足迭兴，渤海盛时以利即就地荒弃，未与新罗直接，今清兴而半岛遂为之臣属，原时属于其地治行省，干涉其内政，受获油库，起初亦因征讨辽东之叛人而起也，况乎近世侵略之策略，用兵之规模，亦非古昔比邪，呜呼，日本护水宽仁之论也。其言曰，以日本人口之增加，是不能不图殖民于外，而欲图殖民于外，则世界沃土悉以为白人所占据，能容日人移植者，满洲朝鲜而外，唯有南美，然亦不能多，可则移民苟多，则将与土人冲突，而为美国之门罗主义所干涉也，故能容日人移植者，实唯有满洲朝鲜，然朝鲜全国亦不过能容数百万人而止，移民者百年之大计，规模岂容如此狭隘，故为日本生存计，满洲绝不容放弃也，况俄苟据满洲，必不能忘情于朝鲜，即为俄能忘情，亦必日弃朝鲜而后可，否则日据朝鲜，自俄人视之如日理利任于其所据之满洲之策，而又横亘于旅顺及海参崴之间，以阻其海上之联络，未有能自安者也，况乎朝鲜素媚俄，将助俄以排日邪，护水此论盖为当时主张满韩交换论者发也，满韩交换成为日本之失策，然以日本事实与俄国开战，就属显示，故其国民虽竭力主战，当俄国第二撤兵期借而言不撤兵时，日人即主张开战，护水宽仁、富井正章、金井严、高桥作位、小野种起、原次四尾亨、 中村晋武七博士，共建内阁总理桂太郎，立言满韩交换之飞机。其国民又组织对外同志会，要求政府尽速俄国撤兵。如俄国不听，给予开战，而政府又迟迟勿行，未能全忘情于满韩交换之论也。就近年所发现关于日俄战争之史料观之，当时俄国士大夫对于远东问题之主张一分两派，一主极进，一主缓和。极进派领袖为关东总督亚历塞夫 Alexeyevich 俄皇之枢密参赞 State Kornilor 贝索白拉索夫 Bezobrazov， 而缓和派领袖则陆军大臣苦鲁伯坚 General Kropotkin 也。贝索白拉索夫颇得俄皇信任，因其经营采木公司于东方，为谋该公司利益之扩张，力主积极侵略满韩，与亚历塞夫暗相呼应。而苦鲁伯坚则因战略关系主张慎重。苦鲁伯坚就任陆军大臣以后，检查全国军力，觉俄国在远东一时上不能与日本开战。据其估计，若一旦用兵，日本方面可调动之军队约有40万人，数日之内即可以半数渡海作战，而立刻加入前线者总在7师以上。而俄国当时驻远东之军队自海参崴沿铁路线直达旅顺，全数不过8万人。俄国国内军队虽多，然因西伯利亚铁道尚未完全筑成，运至远东作战必须极长时间，远水不能救近火，必为日本所成无疑。外交之进展与军事之准备必须互相援应，而后可以收工。今外交之进展过速，军事之准备虽努力追随，终望尘莫及。倘使战事爆发，俄军必多不利。是以苦鲁伯坚力阻极进政策，彼以为此时俄人不但不应干预朝鲜之政事，及朝鲜之商业亦宜暂行放弃，盖经济上利害之冲突一恐引起战祸，也参看苦鲁伯坚所著 The Russian Army and Japanese War 第一卷第73页、第123页及第二卷第26页。 A.B.Lindsay 英译本。俄国陆军大臣之见地虽如此，而枢密参赞贝索白拉索夫之意见则不然。贝索白拉索夫注重商业之利益与经济之侵略，对于满韩丝毫不肯放松。1896年以后，俄商以辅助朝鲜抵抗日本为名，取得北韩之森林采伐权，得于鸭绿、图们两江之左岸经营林业，继父于1902年得中国同等之承认，准其在上述两江之右岸伐木，于是组织大规模制采木公司，以贝索白拉索夫为督办。参谋本部要员麦举托夫 Lt.Colonel Majortov 为经理，据日人调查，俄皇及俄经贵人多为该公司股东，及关东总督亚历塞夫亦与该公司有经济上之关系。公司所采之木皆由鸭绿江运至大连，聚成材料分销各处，于是在大连设一级大支锯木厂，更以巨款建筑商场船部，使成商业之中心。再进一步，乃以军费以经营大连，大连商场之建筑日益红利，而旅顺之防御工程转因经费之减缩迟迟不能完成。且大连唯一自由商港，全无防御工作，一旦日本来攻，丝毫不能抵抗，大连若失，旅顺亦必受其牵动。大连之商业愈发达，俄人不肯放弃满洲之心亦予坚决。然而旅顺之军事预备费竟减少2/3，由5600万镑减至1600万镑。至俄国虽有强占满洲之野心，而无保持满洲之实力，不宁为事。此采木公司不但以军费以经营商港，且直接干涉军事计划，而以军队拥护其商业之利益，其明显之力即贝索白拉索夫请调精兵一队驻扎鸭绿江口，以保障其采木之权利。且言一旦与日本开战，此军队可利用鸭绿江天险，以防阻日军之进行。陆军大臣苦鲁伯坚则以为此少数之军队远驻韩边与大队不能相呼应， 必为日本之主力军队所乘，而归于消灭，徒损军威，无补于事，不极力反对之。然以关东总督亚历塞夫利户采木公司之建议，调兵进驻鸭绿江口，竟成事实。亚历塞夫亦以军事专家也，而其见地与苦鲁伯坚不同。彼既为关东总督，实握远东军事全权，远东舰队亦由其指挥。彼以为俄国舰队足以防阻日军在渤海湾或西朝鲜湾登陆，故日本只能由朝鲜运兵，且需必至俄舰势力不及之处上岸。照此估计，则宣战之后，日本经三星期之久，使能运兵三师至朝鲜，再隔一周，然后可以增运三师抵朝鲜后，必须半月左右方可攻入满洲。